基督徒基督里的生活，圣灵里的生活。我不知道在提到圣灵将会带领教会或带领我们基督徒的所有生活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心中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敬虔。这个问题有点抽象，有点笼统，不知道怎么回答，很正常。记得上礼拜我们的牧师给我们大家什么样的小组题目吗？上礼拜的小组题目第一题，他在询问我们每一个人，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是几分？我不知道大家几分，我这边也我不做民调了。但我们当中有人的回答非常非常非常的低，接近一分两分，大概就这样的程度。而我们当然好奇，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你跟上帝的关系？而我们问了结果，他给我们的理由是他觉得他很堕落。对啊，他说他觉得他很堕落。那我们再继续问，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很堕落？而他觉得堕落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做什么事情，他觉得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堕落。按照他的回答，以及我们在比较我们上次的我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有趣。在过去，法利赛人在安息日控告门徒是在干嘛？你们怎么在安息日做工，做那么多干嘛？他们控告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控告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在控告他们 做事。但在今日，我们每一个人或我们很难免的会控告自己对上帝好像没有任何作为，我们会控告自己的生命好像没有发生改变。其实我们真的知道上帝的话语是美善慈爱充满爱心，但我们就难免会那边纠结一些事情，就是说我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有被对付的，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哪里还没有被圣灵改变的，我是不是还有很多服事没有好好的摆上，我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敬虔，我是不是总是不去教会，我总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表现出我好像不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我们会因这边纠结，我们会没有为这些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会灰心丧志。有些人灰心丧志，有些人索性我就躺平算了。更进一步来讲，有些人心中持续的火热，但他也持续的一直向上帝呼求我该怎么办，一直向上帝呼求，主啊，请你来改变我，请你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求你来对付我。对，生命改变很重要。来跟旁边说，生命改变很重要。再一句，但那不是重点。但那不是重点，生命改变很重要，但这不是一个重点。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如果我们把附带的东西当作主要的时候，往往都会让事情都本末倒置。尽管强调生命改变很重要，尽管对付自己可以造就自己也可以造就人，当我们过分追求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就会有所亏损。因为我们或许生命可以往前进向前走，但终究无法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当你到了一个境界，你会发现原来我还有下一个境界要去，就好像我在打 RPG 游戏一样，打怪打宝， 我好不容易升到十级，升等级升到十级，但我发现啊，下面还有二十级的怪物。然后呢，我就继续努力把二十级的怪物打倒了。后面还有，哎，怎么还有五十级的？五十级后面还有九百级的。我们现在那个不知道青少年玩的手游游戏里面，那个有些升等的那个游戏，你会发现到后面东西是无穷无尽的，你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我们信仰也是，我们总是觉得好像哪里不够，所以我们就针对那一点上持续的突破。但当我们突破完的时候，我们发现，哎，怎么还有东西？所以呢，外面就有一些人在，不能说取笑了，就是有一点嘲讽基督教会。他用一开始用一个很轻松自在的方式把你骗进了教会，然后当你进到教会以后，才告诉你，你还有一堆事情没有做。这是外面人对于教会，我觉得还蛮中肯的一个，讽刺的说法。对，信耶稣很开心，信耶稣得着生命很重要，但我们有时候踏入教会，有些人就会发现啊，怎么好像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追求生命，要改变你，然后要把我们过去的东西给它剥夺，然后重新把生，然后把我们里面的东西卸载下来，然后用圣灵的软体重新把我们脑袋全部更新，还有一堆侍奉，一大堆的活动，等等等。虽然我们教会训练比较少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比较多是放在内在里面的探索、追求、更新、突破。但当我们一步一步突破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到好像是永不止息。我们或许生命可以有长进，但我们终究无法安息，因为我们后面有更多还要追求的事。而同样的，我们或许在教会里面真的可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生命榜样很好，对，我受他的榜样，我也效法他继续在追求上帝的道路。但是那我们达不到自己心中那个期待，那个渴求的时候，我们就难免开始控告自己，捆绑自己，而且不止捆绑自己就算了，还捆绑其他弟兄姐妹。我们最常在捆绑的这个照样造句里面，我们最常听到或最常使用就是，我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我怎么会那么的不敬虔，而他呢怎么又会长成这个样子，他怎么长这么不像基督徒，我怎么长那么不像基督徒，他怎么在这个事情上面会这样做？他是个基督徒哎，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负面的思维、负面的想法？那我们过分重视一些内容，我们反而没有办法得到那真正的安息。在过去，加拉太教会也是因为这样被保罗责骂。格林多教会也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结党分派，因为一个是认为我还不够，我长得不够好，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外在的东西，外在过去犹太的律法来显示出啊，我还有进步的空间。这是加拉太教会。格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极端，因为他是觉得别的基督徒全部长歪，他觉得自己很好，他觉得别的基督徒都是错的，所以他们结党分派，互相攻击。这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追求生命，在追求自己所认为正确的道理的时候，对，我没有说这不好，我也没有说这个不重要，只是当我们把这个附带的东西变成主要的时候，纷争就出来了，自我控告也出来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真是无法得到那个安息的。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福音话语， 耶稣用他神国的比喻，让我们拥有不一样的看见。神国的比喻，种子撒了下去，农夫睡觉起床，睡觉起床，睡觉起床，日复一日，日复一日。而在农夫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日子的里面，种子就发芽、成长、结实、结果。对，这是神国，这给我们不一样的看见。神国种子摆下去有成长吗？有成长吗？有嘛，这是圣经摆明写的。对，确实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确实会生长。这边有说生命会成长，但有说会长成什么样吗？没有。同样的，我们看保罗说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他们就如同比喻里面的那个农夫一样，撒种浇灌，但是保罗说唯有神叫他成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讯息，我们确实在里面会成长，但成长的样貌、成长的结果是在谁的那边？是在上帝那边。所以信徒在神的里面，我们在神国里面的成长，不在于栽种的人，也不在于栽种人定了主意他想要长的什么样子。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宝贵的提醒，我们在牧养群体，我们在帮助别人，我们在陪伴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明确知道的事情，我在招供，我们在浇灌，但是它会长的什么并不是以我说的算，是基督，是上帝使它成长起来，使它长得上帝所喜悦的样子。所以神让信徒成长，成长什么样全是上帝的主意。所以如此一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安息的话语，因为我们还需要再持续的纠结，对，非常过分的纠结，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信心以及得救的那个纠结，我们还需要再纠结着我为何长得这么烂，他又为何长得这么歪呢？我怎么那么堕落，他又怎么那么不像基督徒？我们何必还需要纠结在我们长的样子？我们何必一直在观看着我们外显出来，或是我们里面所显出来的东西呢？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新的信心，有一个信心在由圣灵发出，我们可以在当中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释放，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的里面有赦罪之恩，无论我们长得什么样子，因为这是上帝让我们长的，我们的生命成长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不用再凭着外貌，我们不用再凭着显现出来的东西来认人。当然讲到这边，我想有些弟兄姐妹，甚至包含我自己，我们都会有一种很惯性的思考，我们很难免听到这样的讯息就会问，哎，师上你这样讲，那是不是我们在信仰中就可以摆烂了？反正都是上帝的事啊，我不用努力啊。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在信仰中摆烂的话，而我们信耶稣又有什么意义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思考，会不会大家直接会脑补到好像就不要努力了， 好像就可以因此摆烂了，好像就可以不用追求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还是我们刚刚的想法，不是吗？这样的想法也是跟刚刚为何会长不好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还是会纠结在那种外面显的样子，我是不是就可以摆烂了？这反映的是我希望我的样子是摆烂的，又或者是我希望他的样子不是摆烂的。这是我们的习惯，是我们思维，我们救我的一个很常有的习惯。好像所有东西都要有一个结果，好像有个，好像所有事情都要有一个成效，好像我们的生命要有发生质变才有意义。这就是我常说，我一直常说的，我们总是把这种附带的东西当作主要。因为我们信仰主要的一个核心信息就是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因着他十字架将我们的罪全然的赦免，全然的除尽，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所以生命的样式，生命的改变，这全部都是从这个主要东西附带出来的。所以保罗在他话语里面曾经说嘛，我只传什么？我只传基督的十字架。因为那个保罗非常知道，这才是整个信仰最为重要核心的地方。剩下那些善行，剩下好行为，剩下我们觉得不错正确好棒棒的事情，全部都是附带出来的。所以我们何必拿着附带的东西好像要取代主要的约定呢？我们出去说，我们看到一个，我们看到那个外面一些契约，有主约有附约，可能我们买保险不是常常有说我们要主约吗？有些附约吗？有时候我就看我保险员，哇，附约看起来比较棒，看起来比较便宜，那个我可不可以那个主约不要了，我直接附约可以吗？对，重点是在主要的那边，附带的，当我们过分重视附带的时候，所以上帝其实在帮助我们，将我们总是看着附带的东西转向去，让我们去看见上帝。今天早上我们在带清扫器，那个带带子云跟小薰在查经的时候，里面就提到耶稣在斥责法利赛的假冒伪善，斥责法利赛的假冒伪善，因为他们有一个 很有趣的教导，就说你将你供奉父母的东西奉献给上帝，就不用再供养你父母了。这是他们觉得对的事情。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奇怪的解释吗？因为他们认为神最大，神最重要，神比父母还要大，所以贡献给神就好了，父母你不用管。对，神是，所以他们心中，他们有这样想法的来源，进来也是他们觉得神是最大的，神是最重要的，但他们却有带出这样的一个信息。这就是他们把那个附带的东西看为是主要的时候，一切的次序就发生了混。所以我们有时候心中认为好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而且那些自认为好的东西，也确实是来自于圣经。但是，有时候当我们的这种自认为的思维，把它过度强调的时候，最终变成一种僵化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我们不要把它想的好像是一个非常僵化的画面，好像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事情。福音告诉我们，基督徒里的生活是一个安息的状态，是一个记得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宝血、基督的舍命、基督的救赎，我们得着新的生命，他的复活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安息。 我们不再看外在，我们不再看外在该有的敬虔的样子，而是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在主的里面那种安息的美好。所以圣灵里的生活不是一种僵化的要做什么，圣灵的生活它是强调了次序。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所看重的次序，就像在安息日能不能治病一样，在安息日里面，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枯干的手坐在那边，你该纠结的是在安息日能不能治病，还是你应该看重的是让这个病患可以安息。所以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这种基督里圣灵的生活，它不是在强调该做什么，它强调是一个次序。在不同环境我们有一个弹性，我们有可以有不一样的看重，它会拥有弹性。所以不论在高山或低谷，不论我们处在贫穷或富足，就不论我们是在怎么样的处境，它带来一个很宝贵的信息，是我们能够在当中安然自若，而同时也会持续提醒，也会让我们警醒，我们所看重的这个次序会不会不小心的超越上帝。我们会不会把一些过分，我们会不会把一些我们所看重的事情超过上帝的层次，甚至等同于上帝，代替了上帝，规定了自己，也规定了其他人该有的样子。我举例最常有的其实就是来教会，我们常说要来教会，要来教会，但是很多基督徒就把来教会当成是一个应当要很重要的行为，因此会有一种讯息跑出来，好像说如果你不来教会，你就是一个不敬虔、不认真、不爱主的基督。但是起初我们说来教会的目标是为了要让你看起来敬虔吗？不是啊，我们抓不到当中那个核心的信息。我们来教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已为我们受死，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再次在教会里面从他那边得到力量，来再重新的回到这个世界里面继续跟随主。这才是来教会真正的核心理念，不是用来教会好像当作是一种交差了事，也不是用的你有没有来教会来控告自己，来控告别人。所以我不是，所以有时候我都听你听说里面，不要总是拿着来不来教会来捍卫你是不是认真的。我们该看重是那他的生命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一个人生命主，他跟主该如何建立关系，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要时刻也时刻地提醒自己，我们会不会把一些道理当作绝对，好像上帝一样，好像如果不遵守那些规定我们就是不敬虔。所以今天引题里面保罗说，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子里面便与主相连。大家看得懂这一句吗？为什么与主相，为什么保罗在那边说与主相离了竟然还是坦然无惧啊？大家有想过吗？我们住在自己的里面就是与主相连，那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因为他后面就补了一句，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且更多愿意离开这个身体与主同行。我想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看见，我们不用看起来与主隔绝就把自己捆绑，我们不用看起来我们好像与主没有份，我们就堕落自卑充满追求。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早已经，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心就是知道我们早已经得从主那边得着的释放。 同样的，当我们敬虔的样式展现出来，当我们敬虔的外貌充满我们，我们像保罗所说，愿意离开这身体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为此充满骄傲，充满自满，觉得我好棒棒，我是很好的基督徒。保罗说坦然无惧，我们不用自卑，我们也不用骄傲，因为信心，凭着信心，我们就已经不再是从眼目来见。所以保罗将这一切诠释在信心的里头，将圣灵的生活诠释在信心的这个功课题里面。所以他说他立定心志要得主的喜悦。所以不论他在里面，他在外面，不论他是不是与神隔绝还是与主亲近，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他已经立定心志要得主的喜悦。像他刚刚说了，不论他处在什么一样环境，他都安然自若，他就是为着上帝，因着上帝，为了上帝的喜悦而持续的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他也后面又补了一句，他后面补的那一句也透露出来，他的信心真的是从圣灵而来，因为他已经确确实实得到了喜悦啊。怎么看？因为一切将要显示出来，上帝按照人的所做的来给予报应。哎，我们有时候在读的时候，感觉是不是上帝会给惩罚？但这一段信息里面，他透露出的是，不论是好是坏，神都照人所行的赐予奖赏。这边的报不是报应，这边的报是上帝所赋予的赏赐。我们建造上帝的家，在末日那时候，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嘛，会经过一场火，会经过一场试炼，显示出那工程究竟是好是坏。存留下来的还完善的，上帝说：“哦，忠心良善仆人 ，OK， 很棒。”那这完全被烧毁的，上帝有说你就下地狱吗？没有，那一段没有说，你就直接死了算了。上帝说，那些经火的，那些过火的，会留下痕迹，但他仍然得救。这是福音的宝贵。不在我们因为外表的事情、外在的事情，显得出我们跟上帝没有位分、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得，因为从信心而来，他确实知道他已经得到主的喜悦。因为不论是好是坏，神都照那人所行的给予他的赏赐。所以如此一来，我们会发现到圣灵里的生活里面那个安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自我和好的功课，也与他人和好的功课。不要觉得好像哪里很跳痛一样，怎么这个会跑来跳跳到和好去呢？对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边，他也突然间提到和好的功课。为什么会是一个和好？为什么会是一个和好的样式？因为我们不用再用人的看法来看人，我们不再用外在来去看别人是不是敬虔，我们也不用在外在的表现、我们内心的想法来评断我自己究竟是不是敬虔，是不是和上帝喜悦的。我们不再凭外貌、外在长的样子来认识神。所以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有一句非常美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在这边我比较喜欢是吕正中的译本，吕正中翻译，他翻译的是说，所以有人在基督里面，就有新的创造，旧的生活已经过去，新生活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旁边那个人说，新生活开始咯。看啊，新的生活开始，他有别于我们一直用旧的观念、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我们就已经不是在持续用基督里长的样子来判断我们究竟信不信主、认不认真、得不得救。我们在圣灵里面一个新的生活，带来一个和好，与自己和好，与他人和好。我们不再轻易的论断自己，也不轻易的判断其他人究竟信不信主。而这个带出来的会是一个充满丰富、怜悯、接纳、宽恕彼此。我也不足，我看着他的软弱，我也看见我也不足。当我看到我的不足，我也看见上帝的救恩。所以他会带来一个自我和好，上帝先与我和好，所以我也与我和好，我也与他人和好。主祷文里面有一句，你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这是救恩的话语。当我们去看见我们在上帝里面，他已经赦免我们、宽恕我们，我们已经得到他的喜悦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再继续的判断、论断、捆绑我们自己吗？我们在当中会有一种释放的得着，不用在过去一直纠结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坏。上帝说，无论好坏，按个人所行的，必给予相对应的奖赏。所以，尽管我们现在的样子，看你旁边那个人，你看他长得如何？看旁边那个长得如何？看他自己长得如何？不管你现在长得好还是长得坏，不管我们现在长的样子是不是尽你的心意，我们仍然可以有着信心，重拾在基督里面的复活的盼望，因为我们仍然在基督里面是蒙他喜悦的，因为上帝早已经宽恕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用再纠结于上帝会不会爱我，我们也不用纠结于上帝会不会离我而去。没有，上帝没有在离我们而去的，通常都是我们自己离开而已啦。通常是我们不要上帝的恩典，我们只要我们认为对的。上帝总是当面说，我来到你旁边了， Hello。 上帝一直在跟你 Hello， 在那里旁边，只是有时候我们不看而已，并不是我们不够追求。所以我们也不用再凭着外貌来继续论断人、论断自己，也不用再凭着别人的作为、别人的想法来说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一切上帝都已经释放我们，不再捆绑我。上帝说，我不再捆绑你。那个犯奸淫的妇人，上耶稣怎么回应他？那个石头的妇人，上帝怎么回应他？我不审判你，你不要再犯罪。我不审判你，你不要再犯罪，因为他住在基督的里面，因为上帝是上帝来亲自的说你不要再犯罪。上帝说，我不再审判你。所以新的圣灵，所以圣灵里面那个新的生活，它是一个安息。我们不要持续，我们因此就不要再持续在那罪恶里头啊！我们不要再用过去的观念来再看我们自己啊！看向上帝的宽恕，看向上帝的赦免。安息，借着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宽恕自己，与自己和好。我们与自己和好，我们也宽恕他人，也与他人和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犯罪，不是用外在行为来判断，而是我们这打从心底知道，在基督的里面那个宽恕、那个赦免，我们真的回应出我们不再犯罪的这个行动，是因为前面这个主要的核心宝贵的福音信息，我们才带出后面的这个附带，我们生命更新而变化，不是因为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才带来上帝的宽恕与赦免。这个次序在圣灵里的生活，我们从圣灵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先后，这样一个次序，因为在基督里他已经怜悯宽恕我们每一个人，他与我们和好，我们也与众人和好。我想今天我再用最后福音的话语来做今天的结束，后面的那一段比喻的后面的那一段，神的国可以用什么比喻？它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它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住宿在它的荫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长成颗粒奶粉嘛，我们长成像树一样大，好吧，有点冷。长成未来那个样子，像芥菜种一样，非常的巨大，是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样式，是一个超过我们所认为应该会有的样子。而这个样子带出什么样的果子？不但茂盛，是飞鸟都来栖息，是个飞鸟都来安歇的地方，炎炎夏日的树下是多棒的地方，那个阴影是多棒的遮盖。这个新的生命它带来是个安歇，是个安息，我们在主的里面安息，世界也在教会里面安息。我们来一起祷告。